可以来评估他属灵的健康。但是我们问我们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教会可能有完美的教义，可能有很好的讲台，可能有多姿多彩的事工，可能有拥有很多热心的同工们，可能正在不断的扩大它的规模。但是如何知道这个教会属灵的健康的状态？只有等到这个教会真的面对困难、面对纷争、面对挑战的时候，才能看到他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真的健康。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评估教会的属灵的生命。其实要问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教会。就当教会，当他因为福音的工作受到反对，受到受苦的时候，他是如何的面对？他是妥协，是逃跑，是退缩，是放弃，还是勇敢的坚守福音的信仰？让我们一起来先念这一段的经文。来，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威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们身上以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让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我们今天这个早晨能够在你面前敬拜你，求你就向我们说话，求你用你的圣灵指教我们，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从我们生命里面，成我们生命的粮，成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要问两个问题：什么是与福音相称的教会？第二个问题：如何成为与福音相称的教会？什么是与福音相称的教会？保罗这一封书信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他为什么下到监狱里面？为了信仰的缘故。所以1章13节说，我受了捆锁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不知道他被下在监里面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可能会自由的离开，也可能会被促使离开这个世上，但不论结果是如何，保罗心里面只有个渴望，那就是荣耀基督。所以我们上一次看的经文里面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让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说他能够活下来是一件好的事情，但他死了更好。所以不论活不论死，他都是主的人，不论生是死，基督在他身上，他只求一件事情，能够被得到荣耀。上一次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记得保罗正在两难之间，不是吗？他要离开这个世上，是跟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为了腓立比人的原因，他愿意留在这世上，为了他们生命的成长，为了让腓立比的教会能够喜乐，能够满足，能够增加。我们今天看了1章27节，是在这一封信里面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保罗一直在讲他自己的情况，对吧？但是这一节开始，保罗转向开始讨论腓立比人他们的情况。保罗信主，他为了福音饱受逼迫，但在压力之下总是坚定地持守他的信仰。在现在这个时候，在27节，他开始鼓励腓立比人也要如此的坚定。27节刚念的经文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只要，这里讲只要是一个有力的字，好像说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件事 应该是教会最优先的事情，甚至是唯一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唯一的目标。这里讲行事为人，这个字其实很有趣，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就在这里出现过，在 King James 版本把它翻译成对话 conversation， 在其他的版本譬如 ESV NIV 把它翻译成生活的方式 lifestyle。 其实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是 parature， 这个字是指的一个人，原意是指的一个人的政治归属，你政治归属在哪里。所以在英文里面衍生了很多的现代字，譬如说 politics 政治，譬如说 police 警察，譬如说 polis 城市，离我们这边不远的 Indianapolis 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州的那个城市，那个 polis 这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就从这里来的。保罗要告诉他们，你们是在腓立比，腓立比是罗马帝国的重要城市，腓立比被称作是罗马之外的罗马，虽然是在希腊文化里面，里面的人都是讲希腊话，但是里面的人居民都是罗马的公民。腓立比人他以身为罗马的国民自豪，公民自豪，所以他们行事为人自然代表罗马帝国，他们顺服凯撒的权柄，他们服从罗马帝国的法律。就像我们在座很多人是你们有各种不同的国籍如果你是美国国籍的话，你到外国去，你代表的就是美国国民的身份，就某种程度而言你也代表了美国。但保罗告诉他们，他们不但是地上国度的国民，他们更是天上国度的国民，而天上国民的身份更重要，如同在三章三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天上国，天国里面我们国民的君王，是我们的君王。所以保罗在二十七节来劝诫腓立比教会，他们既然身为天上的国民，他们行事为人就要彰显出天上天国的价值和天国的荣耀。保罗说要彰显天国的价值天国荣耀的方式，就是要让腓立比的教会成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教会，其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拥有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但与福音相称是什么意思？其实意思很简单，相称这个字指的就是一个天平，天平两边的重量必须相同，一边是半斤，一边就是要八两。好像腓立比人的名声是一个重量，他腓立比人他的实际是另外一个重量，他的名声跟他实际的重量必须是相称的。所以与福音相称指的是一个信徒或是一个教会，他外面的行为必须跟他所宣扬的福音的信仰是相符合的。好像在天平的两端，一边是福音的信息，一边是福音的生命，一边是福音的信息，一边是福音的生命。与福音相称就是呼召我们这些基督徒过一个始终如一的基督徒的生活。既然成为基督徒，当然我们尽心竭力成为民服的基督徒。基督徒所宣告的神学信仰绝对不能超过他的生命和生活。好像约翰一书一章六节里面说的，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团契，却仍在黑暗里行走，就是说谎话，不行行真理了。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怎么可能还在黑暗里面呢？我们如果相信我们相信的主，我们相信的上帝是一个真理的上帝，我们怎么可能还说谎呢？与福音相信就是这样里外一致的生活。我们生活必须见证，必须证明我们已经被福音改变了。与福音相称的生活 就是基督徒对抗魔鬼撒旦，基督教会对抗魔鬼撒旦的一个最大的武器，是教会来羞辱撒旦魔鬼的一个器皿。所以与福音相称的教会，就是福音的生命与福音行动的教会。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与福音相称的教会？保罗在这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站立的稳，我们要勇敢见证，我们要顺服基督。在一章二十七节刚刚念的经文里面，刚念的经文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福音的基督，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可以听见你们情况，知道你们同一个心智，站立的稳，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站立的稳。保罗认为不论自己是生是死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就是腓立比人，你们要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里站立的稳原文是 stako， 它是一个军事用语，指的是军人能够坚守阵地对抗敌人，他们碰到敌人猛烈的攻击的时候，他们不退缩，他们不逃跑，他们坚定不移，坚守阵线，不给敌人哪怕留下一点的空间，哪怕退后一寸的土地，他们都不愿意这么做。所以腓立比人，保罗说腓立比人能够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就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即使面对最大的反对也坚定不移，即使代价高昂也继续的抵抗，绝对不妥协。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腓立比人务必要站立的稳呢？为什么？因为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如果我们不够警醒，一不小心，我们就被世界的文化所影响，随从世界的潮流，随波逐流。其实我们随波逐流还是逆流而上，是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每一天要做的抉择。很多时候妥协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容易的选择，因为如果妥协了，如果退让了，如果不守住福音的立场，我们不是活得更好吗？我们不是不会有抱怨吗？不会有冲突，不会有逼迫吗？不是吗？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坚持立场，我们跟这个世界来妥协，我们不再坚持纯正的福音，我们不再讲完备的福音，我们就不是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教会。我们扪心自问，如果我们妥协，我们退让了，我们还是天上的国民吗？耶稣基督还是我们的主吗？还是我们的君王吗？还是我们教会的头吗？现在这个后现代的文化里面，如果你没听过这个词的话，现在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文化是后现代的文化。这个文化的特色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男人可以是女人，女人可以是男人，黑白不分，是非非混淆。但如果我们是要成为一个福音相称的教会，我们必须选择持守神的话是唯一的真理，有绝对的真理，我们要站立的稳，寸步不让。当这个世界的文化叫我们要包容，要包容，包容是最高的美德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的相称的教会，我们就要坚持说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其他的拯救，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站立的稳，寸步不让。当世上的权柄命令我们要做上帝禁止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禁止我们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教会，我们就会宁愿付出代价也要站立的稳，寸步不让。保罗这样的鼓励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因为他自己也宁愿受苦， 绝不妥协，他宁愿被捆锁，他宁愿被监禁，甚至他牺牲的是自己的生命，他也选择站立的稳，寸步不让。但保罗站立的稳不是一种自我英雄标榜那种英雄主义的牺牲，站立的稳是有条件的，好像一个双镶的宝石，双镶的宝石，一个宝石必须建立镶在另外一个宝石上，这整个才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站立的稳，另外一个宝石是什么？就是合一，就是合一。保罗在这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有三个层面的合一，只有合一才能够站立的稳。第一个是在圣灵里面合一，一章二十七节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灵。”很可惜，在中文的和合本圣经里面，同有一个灵没有被翻出来。英文有 One Spirit， One Spirit。你们同有一个灵，同有一个心智。这个灵，有些的英文版本把它用小写的 S， 有些用大写的 S， 是不同的观点。我个人倾向这个灵就是圣灵。所以这里保罗讲了什么？保罗意思说，你们要站立的稳的先决条件就是你们需要在圣灵里面合一。圣灵里面合一，其实保罗在一章十九节已经提到圣灵了。圣灵如何借着腓立比人的祷告拯救了保罗？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使我得到释放。”在腓立比书四章一节，我们看到站立的稳。他说：“我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在整本腓立比书短短的四章里面，保罗讲了两次站立的稳。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平行的用法：一方面同有一个圣灵，另外一方面同有一个主。所以我们靠主站立的稳，同时我们在圣灵里面站立的稳，这是一件事情。我们在圣灵里面合一才能够站立的稳。如果我们要在世界魔鬼的面前站立的稳，我们需要圣灵。如果我们里面要刚强，我们要站起来，让我们生命里面有圣洁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过主所喜悦的生活，我们需要圣灵。如果我们要倚靠主，我们要常常的求他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如果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重新再一个开始，我们需要圣灵。我们为主受苦，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当教会真是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个人有很大的重担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这也是为什么祷告会对教会如此的重要，因为只有在圣灵里面，我们向天父祈求，靠着主耶稣基督到主的面前，靠着圣灵向神来祈求，支取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智慧能力，我们才可能有可能站立的稳，成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教会。我们必须在圣灵里面合一。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在教会里面合一，跟弟兄姐妹要合一。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说，如果我们要站立稳，必须有同一个心智，同一个心智，英文翻译成 mind， 在原文就是 psyche， 你们听过 psyche， 代表我们的心。Psyche 并不是只有我们的心，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 Psyche 是他生命里面最重要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的 Psyche 我们必须合一，我们的心智必须要合一。一个不合一的教会，当有纷争受逼迫的时候，绝对没有办法站立起来。一个站立得稳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有同一心智的教会。合一，合一，合一。 合一是如此的重要，以致我每次祷告的时候，不论是在长执会的祷告，在祷告会当中的祷告，在小组里面的祷告，在我们个人祷告，我们总是把合一带到主的面前。为什么要祷告求合一呢？因为合一是超自然的事情，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如果要讨合一，你不能只靠自己，我们不能只靠自己的想法，而是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教会常常误解了。我讲的教会是很多很多的教会，并不是只有我们的教会。我们常常以为有很多的会议我们就能够合一，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合一，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有很多的协商，大家意见一样我们就能合一，其实是错的。真正的合一，只有圣灵在人心里面真实的工作，才能带来教会真实的合一。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在新约里的圣经里面讲到合一的时候，不是指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对所有的事情都完全相同的意见，都做法都完全的一致，那叫统一，那不叫合一。如果您认为一个教会能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教义上面，在敬拜的风格上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在做法上面，观点上面都一模一样，如果你觉得能够这么做的话，我会告诉你 Good luck， 祝你好运，因为做不到的，做不到的，这不会发生。基督徒当然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有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可能不同意我们对末世论的看法，可能不同意我们对教会被提的看法，可能不同意对属灵恩赐运用的看法，可能不同意对拣选的看法，甚至不同意地板的颜色，不同意我们挂的装饰或是午餐的内容。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不同意，但意见不同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意见不同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有人说，当你发现两个人他们意见总是相同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是多余的，因为那个人他没有动脑筋，他没有好好的思考。所以意见不同，看法不同是一件合理的事情，甚至不同意见的弟兄姐妹之间有讨论，有健康的辩论，只要我们在爱中彼此的对话不产生分歧，对每个人对教会的成长其实是有好处的。更进一步，如果我们也能够欣赏别人不同的意见，别人不同的观点，感谢主让不同观点和做法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摆在我的周围，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多彩多姿，我们为这些事情感谢主。如果我们能够这么想的话，这是一件更美的事情。就像一支篮球队，我喜欢看 NBA， 篮球队里面不可能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技巧都一样，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身高，不同的吨位，不同的打球的风格。但如果这些人他们如果不合作，他们不传球，他们不掩护，不按照计划，教练的计划来打球的话，你觉得这个球队能够把球打好赢得比赛吗？相反的，如果这些人他们该掩护的掩护，他们该传球的传球，他们该投射的投射，他们该进攻，他们该防守，按照教练的方式，教练的计划来做的话，这支球队有胜利的可能。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合一并不是完全一致，并不是大家的意见都一样，而是在主里面让主来使用每一个人，我们彼此的配搭，我们在教会里面合一。合一不是完全一致，合一也不是靠感觉，记得吗？我们曾提过，这又何妨？ 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只要基督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如果你记得的话，在两个礼拜还是三个礼拜之前，我们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不但身体受苦，他心里面也受苦。为什么他受苦？因为有一帮子的基督徒，他们用不纯正的动机来传福音，他们嫉妒保罗，他们排斥保罗，让保罗心里面受苦。但是保罗虽然心里面很苦，虽然心里面对这些弟兄姐妹，对这些基督徒心里面觉得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保罗不以为意，反而因为他们把基督的真道，把福音传开了，他心里面就欢喜。对保罗而言，合一并不是一种感觉，合一是一个态度，是一个决定。保罗定义把他们那些让他这些痛苦基督徒跟他们合一，是建立在福音上面，建立在圣经启示的真理上面，而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感觉上面。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教会里面是合一的，但并没有合一。有时候我们感觉教会里面并没有合一的，其实教会是合一的。因为我们合一的根基是在真理上面，是在福音的真理的面前合一。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在1935年、36年到39年是西班牙的内战。那时候20世纪初的时候，真是心理学是一个显学啊。所以他们在巴塞隆纳在马德里开了很多医疗的诊所，心理医疗医治的诊所，哦，真是门庭若市啊！他们那些中产阶级的这些的西班牙人常常去看心理医生，在那个时候啊，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但西班牙内战1936年爆发的时候，一夜之间门可罗雀，没有病人。为什么？不是说那时候有战争的威胁或什么，而是他们不再担心自己个人的小问题了，他们还可以去诊所，而是他们担心的问题变了。他们担心的问题是，我明天是不是要逃离开这里？我明天我的丈夫还能不能够回来？我的儿子还能不能够从战场上回来？我明天我是不是我们这个家是不是还有东西吃，还能够吃得饱，还有东西可以买？他们想到这些问题。所以当时在英国的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 Martin Lloyd Jones， 中马田牧师，他看了这个现象，他就说 The bigger anxiety removeThe lesser anxiety， 大的忧虑除掉小的忧虑，大的忧虑除掉小的忧虑。我记得很多我的长辈就说，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忧虑症啊？那时候我们连吃饱都是困难，我们还有忧郁吗？教会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教会。如果在教会里面看到基督徒之间有纷争、有吵闹、有闹脾气、有制造纷争的基督徒来攻击其他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战场在外面，仇敌在外面，世界在外面。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要去跟其他基督徒在争吵的时候，攻击其他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真正的敌人不在这里，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外面。让我们进入真正的战场吧，让我们进入真正的战场吧。真正的战场就是七节所说的，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要在福音上面合而为一。保罗说，福音不是少数人的工作，福音是神家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参与的事情。 在福音上面，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没有一个人不能被福音，在福音这件事上被使用的。有些人传讲，有些人关怀，有些人帮助，有些人带福音朋友，有些人扶持那些服侍的弟兄姐妹，有些人来为福音这件事情来祷告。每一件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福音的行动，我们都可以在一起服侍，肩并肩的一起为所信的基督的福音来努力。这里讲齐心努力，原文的意思是并肩奋斗的意思，在英文圣经里面翻译成 strive side by side， strive side by side，它其实也是一个军事的用语，讲的是士兵们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共同坚守阵地，互相的支援，展现出一种独特而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个团结的力量，因为他们只有团结，他们只有并肩作战，才能够在战场当中保证他们不受到伤亡或是失败。如果你记得乌利亚，他被大卫派到一个极险之处，然后大卫就说你们其他的军队撤回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杀乌利亚。乌利亚果然他单独在那里，他没有其他的同伴的时候，他果然被杀死了。我们对福音的工作也是这样，教会的服事也是这样，我们绝对要在团队里面来服侍，我们绝对不能落单，我们绝对不能骄傲的觉得说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不需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必须在团队里面，必须在团队里面合一，用合一来保守我们美好的服侍。保罗劝诫要齐心努力，但教会为了什么努力？为了所信的福音来努力。这种努力并不是为了个人而已，并不是为了别人的认可，并不是为了宣传，并不是为了自我的满足。是的，不是的。我们服侍最终的目的是要为我们的福音，我们能够坚持它，我们能够宣扬它，我们能够保护他，我们能够信服我们所信的福音。教会站立的稳的核心的动力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面临了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我们记得一个事实，教会要记得一个事实，只有福音能够让教会合一，只有福音能够让教会合一。教会合一，有人说我们的观点要一样，我们的政治想法、政治观点要一样，我们对社会议题的观点要一样，我们对时事的观点要一样，不错，观点要一样，可以帮助一个组织能够暂时的团结。但这些的问题，我们有一致的答案，新的问题马上就会过来。何况教会不是单单一个组织而已，教会是上帝的创造，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因为福音而诞生出来一群分别为圣的人。当我们要谈到教会要想什么、要做什么的时候，当我们要谈到要把世界的议题带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一点放在我们的想法。教会合一的基础是植根于耶稣基督永恒的福音，不论外在的环境是什么，不论里面的挑战是什么，福音是教会合一不变的一个泉源。所以我们要合一，一个合一的教会才是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教会。保罗说第二点，我们要勇敢的见证，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教会必须是一个勇敢见证的教会。所以28节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今下这个字 Patulo 在整本圣经里面，整本新约里面只出现在这里。今天的经文都是跟军事术语有关，因为腓立比它是一个边防城，腓立比是一个边防重镇，所以保罗用了很多的军事，当时的军事的术语，这是其中的另外一个 Patura。 Patura 指的是一匹马，它一匹马如果这匹马容易焦躁，它容易受到惊吓，甚至一只小兔子跑出来它就跳起来，把它背上的骑士摔落在地，这样的马不适合在战场上成为战马。保罗说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教会不能是这样，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他要处变不惊，他不逃避，他不畏惧地面对逼迫，他不怕敌人要对他做些什么事情。这里保罗所说的不是意见不同的人，而是指着我们的仇敌魔鬼，以及魔鬼掌控下面的敌对神的世界的体系。我们的肉体也帮着我们的敌人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说是内外夹攻。基督徒保罗那时候的敌人可能指的是当时在当地罗马当地的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嫉妒保罗，他们想除掉保罗，所以他逼迫保罗。还有在当时罗马文化里面盛行的是多神的崇拜，所以他们不喜欢基督徒，不喜欢基督徒只敬拜上帝，只敬拜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所以他逼迫他们。很有趣的是，当时的希腊人认为基督徒是一群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到教堂里面，他们看不到基督徒有什么样的雕像，有什么样的偶像，也没有看到图画，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他说这群基督徒大概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不喜欢基督徒，他们迫害基督徒。但是保罗说不要害怕，这样四面受敌的环境里面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个世界当中抵挡神的人，不要畏惧从他们来的敌意，他们来的逼迫。基督徒不会寻找冲突了，主动寻找冲突，但逼迫一旦来了，冲突来了，敌人站在门口了，基督徒就要站起来来面对他们，来征战，不逃避，不惧怕。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不要惧怕？因为惧怕让我们活在恐惧当中，我们拒绝活在恐惧当中，恐惧会控制我们，恐惧会瘫痪我们。在恐惧里面所辖制的人容易受到敌人的威胁操弄，在该发生的时候我们沉默，在该选择良善的时候我们选择邪恶。所以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千万不要。但我们想一想，腓立比人实在有害怕的理由，不是吗？他们看到他们所爱的保罗只是因为相信耶稣，只是因为传福音，就受到这样的对待，被下到牢里面，受到无情的鞭打羞辱。他们想想同样的事情会不会也发生在他们身上呢？会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呢？弟兄姐妹，你曾经害怕吗？你现在害怕吗？我承认我是会害怕的，我为自己害怕，我为我所爱的人害怕，我为教会害怕，我为这个世界的未来害怕，如同腓立比人生活在罗马的时代里面他们害怕一样，我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在想我怎能不害怕呢？特别过去在疫情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纷乱，看到教会，世界的教会真是越来越隔绝，越来越远离神。在那时候我诚实的看我自己的心，我是害怕的， 但主怜悯我，他让我看到主在教会中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每当我跟众圣徒一起敬拜的时候，每当我看到人信耶稣的时候，每当我看到人受洗归主的时候，每当我听到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得到安慰的时候，每当教会同心祷告、同心传福音、同心服事的时候，在这些点点滴滴神所供应的这些恩典时刻让我看见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我体会到了神如何在合一的教会里面带来那种超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让我的力量复原起来，让我心被改变，重新能够面对这个世界与仇敌的勇气，让我不再害怕。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神，这个世界越来越敌视教会，将来的逼迫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他的信仰，随流失去。有时候我们就好像在听到主跟我们说，你们也要离开吗？你们也要离开吗？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像别人一样离开主，还是像彼得一样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还跟从谁呢？保罗在这里讲说，仇敌跟世界对教会的逼迫竟然成为一个记号，用来分辨谁是属于神的人，谁是与神为敌的人。神的话提醒我们，在历史上神对世界上对神的百姓的逼迫，及现在以前现在跟将来对教会的逼迫，都不能阻止教会的成长。好像马太福音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罗马人把保罗关进监狱里面，但圣灵的工作却关不住。罗马人把保罗捆绑起来，但保罗福音的信息却不受捆绑。罗马人把保罗的头砍了，但保罗写下了将近三分之一篇幅的新约，他笔下的文字2000年来一直照耀着这个黑暗的世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仇敌可以关闭教堂，但他没办法关闭基督徒的声音。敌视神的人可以污蔑基督徒，可以 cancel 基督徒的声音，但他们无法掩盖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见证。恨基督徒的人，恨基督的人也恨基督徒，要让基督徒害怕，要伤害他们，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保罗在28节的信息告诉我们，所有的逼迫将成为基督徒胸前的徽章，成为神给人恩典的证明，同时也成为神审判人的证据。我用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第三点，但是我用个例子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在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上面，讲了一个故事。其实这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就已经流传很久了，但是因为里根他特别会讲，所以那天讲让大家印象深刻，我也印象深刻啊。他是说，在主后404年1月1号，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位僧侣 monk 从东方过来的，他的名字叫 Telemachus 铁拉马库斯。他跟着一群人进入了罗马的竞技场，然后他看到几位要参加格斗的人，到了罗马皇帝站在他的面前说，我们这些将要死掉的人、死去的人向你致敬。原来这群人是为了要娱乐 罗马的皇帝、贵族、那些议员以及罗马的这些的城市里面的居民，他们在罗马竞技场彼此的格斗到死。他这样子看到他们开始的时候，这个铁拉马库斯说，奉基督的名，你们不要这么做，你们停下来吧。 In Christ's name, stop it. 他的声音太小了，在竞技场里面有几千几万的人在那里，他声音消失在这个竞技场里面的喧嚣当中。格斗开始了，人们在格斗当中彼此相杀，彼此的互相的杀害。他们人们看到，这些观众看到有一个骨瘦如柴的一个小小的僧侣，像这一群的格斗士，正在打斗的格斗士向他们走过去，他一遍又一遍的说，奉基督的名停下来吧。 In Christ's name, stop it. 他们认为，刚开始他们认为这是在节目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当时他们还很高兴，觉得被逗乐，但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这个僧侣是来搅局的，所以让他们的这个娱乐啊受到破坏的，所以他们非常的生气，他们愤怒起来，他当这个僧侣铁拉马库斯去跟这些格斗士请求他们不要这样再继续打斗的时候，彼此互相相杀的时候，其中一个格斗士把剑插入了他的身体，当他倒在竞技场地上的时候，在沙子里面的时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一样，奉基督的名，不要再这么做，停下来吧。 In Christ's name, stop it. 突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格斗士突然停下来，他们不再打斗了，他们在那里每一个人眼睛看着躺在沙子上面的小小的身影，竞技场整片的竞技场上空一片的寂静，然后在竞技场的上面有一个人，他忽然起来走离开，从出口出去离开了，最后两个三个一个一个的人都走开了，最后连皇帝连贵族所有的观众都离开了，都离开了竞技场，在死一般的寂静当中没有一个人留下来。这是罗马竞技场最后一场格斗的生死战，从此罗马帝国再也没有人为了娱乐别人，娱乐大众而杀人或是互相残杀的。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喧闹的当中几乎听不到，奉基督的名停下来吧。但是如果我们单单的敬畏神，我们能够像这个微小小小的僧侣一样，可以站在任何人面前，耶稣说杀身体的不要怕他，那杀身体又杀灵魂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正要怕他，因为他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也能够审判我们的灵魂。当我们向我们的神敬畏他、跪拜他、向他敬拜的时候，低头的时候，神就要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力量和勇气和生命，站在世界的面前为他做见证。当我们勇气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以基督与基督福音相称的教会，就是一个与基督福音相称的教会。保罗第三个讲的是要顺服基督，要顺服基督。有一个牧师 Oswald Chamber 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人如果神不压碎我们，我们无法变成酒。我们会说，如果神只用他自己的手以特殊的方式压碎我，让我成为酒，我不会反对。但我如果他使用我们不喜欢的人，或是我们不想屈服的环境来压碎我们，常常我们就会反对， 常常我们就不愿顺服，但是我们不要试图，不能试图选择自己如何受到逼迫，甚至如何受到训导。如果我们要成为纯面的酒，我们就必须顺服的让神来破碎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教会，我们必须学会顺服。怎么样的顺服？让神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借着外面的环境来破碎我们，在神的当中，让他来改变我们，让神用受苦、用苦难、用挑战来塑造我们，像保罗一样，不把它看为一种牺牲，反为看为一种好处。所以保罗在一章三十节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以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做了美好的榜样，他鼓励腓立比人站起来，一起来放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勇往直前，冲锋陷阵，不要瞻前顾后，不要拖泥带水，不要像主耶稣所说的，手扶着犁向后望的不配进神的国。保罗邀请腓立比人成为他福音的伙伴，一起为上帝的国度、为福音的基督的福音征战。这个邀请不但是给腓立比人的，也是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虽然今天的时间不多，但圣灵的工作不会停止，这是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要过一个跟世界没有差别、没有被福音所影响的生命生活，以至于我们在世上就白白的走这一遭，好像我们没有活过一样，还是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教会，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能给这个时代带来盼望，带来福音的恩典，像那位小小的僧侣，声音虽然微小，但影响却是巨大。求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应上帝向我们的呼召，向我们的挑战。让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以福音与福音相称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人，帮助我们能够站立的稳，帮助我们能够对仇敌、对这个世界不妥协、不退让、寸步不让，帮助我们有圣灵的能力，能够勇敢的见证，帮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兴旺福音，帮助我们有力量顺服基督，让圣灵福音的大能先改变我们的生命，再借着我们改变旁边人的生命，让改变的生命改变这个世代。主啊，还是为当中我们所有人献上祷告。我们都是惧怕，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但主，你已经救了我们，你给我们两个双，你给我们双重的恩典，你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有儿女的地位，你也给我们第二重的恩典，让我们有儿女的权柄，让我们走基督耶稣的道路。你用这个世界，你用这个生活，你用我们周遭所有的一切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更加认识你，让我们与你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近，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能力能够得到改变，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主啊，我们要谢谢你，求你让我们能够勇敢的见证你，让我们能够合一的见证你，让我们能够顺服的见证你，让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来见证你。感谢赞美你，宝贵的耶稣，奉耶稣的名求。